然后这个，但是他平时在中国工作，但是他每年有两个月时间回来跟家人在一起。那么他3月31号要回中国去，所以他盼望说在这个回去之前可以来受洗，所以我们今天就有一个特别的洗礼来为他受洗。那么他的太太已经在国内就信主了现在跟儿子住在这里，他也已经参加我们教会聚会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他今天也同时来转会，正式加入这个我们国语堂。我们现在先把时间交给他们夫妻两个，让他们有一个简短的见证然后我们给他施洗。好，请晋升国弟兄和杨月武姊妹。
弟兄姊妹，早上好。
我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还有我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信主的这种经历。我叫杨月武，中文名字英文名字叫 Emily。我在上海工作了10年，家是中国安徽。然后我在上海的时候是做那个麻醉科医生，所以有半年的时间做急救。我呢就是每天看到好多病人就在死亡线上挣扎，然后就内心很郁闷，感觉到人生活的是实在是又苦又累。经常呢也去急诊间去抢救病人，就发现有很多那种意外死亡，你比如说有的是车祸，有的是突然一下心脏病发作。哎呀，就当时我就心里面就是很吃惊，就是说这些人在他死亡之前，他就是没有机会和家里面人说再见，然后人就没了。就是有一天我抢救病人回来，然后我就在想，哎呀，说不定哪一天这件事情说不定就轮到我了，我想那该怎么办，就是感觉到很无助。正好那个我一个同学他是在澳洲做牧师，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说，他就让我去教堂，然后我就去了教堂，然后听牧师说的第一个信息就是说人有永生，所以我觉得这样挺好，人是有永生，然后人死了只不过是换一种方式活着，然后那种生活比现在这种生活更美好，所以人在临死之前经历的那个很痛苦的那种经历，我觉得也是值得，所以我就是经常去教会，然后灵命呢也没什么长进，就是说这一直停留在这种人有永生这个主题上面，因为我每天要面临着死亡，跟很多病人的死亡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非常重要。然后我的也就是限制在这里，然后看到有的人会要死了，也就是为他们祷告，然后仅此而已。我认为我的灵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非常快速的长进，是我来到了北约恩典福音堂和弟兄姊妹们共同就是领受牧师所传授的神的话语。以下是我先生他会介绍他的那个经历，他亲自就是经历了主的存在。我是2005年在中国受洗的。
谢谢。我姓晋，山西省简称，晋胜国，我的英文名叫 William。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在一起，见证我认识主，然后荣归主的一段心路。记得去年也是2月份的一个时候，也是在咱们这个教堂一个礼拜天的上午，我们夫妻俩在经历了。儿子，我们有一个青少年的儿子，教育冲突的折磨和困惑之后，我们来到了，经过张扬朋友的介绍，来到了百悦恩典福音堂。我们想找一位青少年教育方面的医生帮助我们。那天刚好是国语堂崇拜结束的时间，走道上有很多人，我们碰见了一位大姐，她就是我们的正阳曾丽姐妹，给大家看看。 然后呢，这个他热情地问我们有什么事情来到教会，我们俩呢就说明我们的来意。他说你们要找的医生呢，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和我说说你们孩子的情况？我们呢就向他请教姓名，他说我姓杨，我老公姓郑，按照我们台湾的习惯呢，你们叫我郑杨姊妹吧。于是郑杨姊妹将我们俩带到旁边的一个小教室，听我俩诉说儿子前不久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不听父母教诲的一些情况。听完之后呢，郑杨姊妹一边安慰我们不要着急，一边呢说我们先祷告吧。我们围坐在一张桌子上祷告，他领我们祷告，他用我们用我听起来似懂非懂的话语，十分虔诚的样子，说了许多认罪和赞美的话。其他的话呢我也不太听懂，只有一些求助神帮助我们孩子之类的话，令我当时的内心呢颇为感慨。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参加祷告，感谢主。尽管我夫人呢是基督徒，但是呢我从来也没有跟他一起参加这种场合。然后郑阳姊妹又带我们去了他们家，给了我们许多关于青少年教育方面的书籍和基督灵修方面的影像资料和书籍，让我们回家学习。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呢到我们家进行家访，带着我们一起祷告，并且呢陪我们的孩子呢一起到那个户外去，到那个湖边去那个喂鸟。在他细致入微的关心帮助下，我们认识到自己在孩子教育问题上面的愚笨和错误，我们按照圣经里面的话语去做，全家顺利地度过了我们生命中第一次最艰难的坎。感谢主，他不仅帮助我们克服了孩子教育方面的很多难题，还将我一步一步地从世俗的阴霾中引向光明，使我真正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不足和罪。在此我也仅向郑阳姊妹表示自己真诚的感谢，感谢主的救恩，感谢主让我在这里认识了他。此后我和夫人呢每周日都来到百约恩典福音堂参加礼拜，短短的两个月休假很快就结束。去年四月初我又回到中国去打理自己的生意，临走之前郑姊妹还赠送了一本荒木甘泉给我，叮嘱我一定要每天看它。带着感激之情，尽管在国内白天很忙，但是呢我还是经常在这个睡觉之前呢还会看一看他。我感觉呢这个认识了郑阳姊妹呢也是我第一次真正的认识神，接触神，感谢主。应该说呢在我人生最沮丧的时候，那个郑姊妹的话呢，她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呢这个，她说神看中了你们家，并且借着你儿子的手呢来到你们家，让我呢得以让你们家呢得以蒙福。他的这个话呢就是使我呢犹如春风化雨，一下子呢将长久以来萦绕在我内心的困苦和消沉呢驱散呢无影无踪。我才知道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位伟大的神，他那么的爱着我们，那么光照我们，支持我们，使我找到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因此带着崇敬和感激之情，我于是呢就经常学习圣经，看灵修的书籍，和夫人呢一起来教堂参加礼拜，听牧师传道。可以说呢孩子教育问题让我真正接受神，信靠神。尽管在与孩子沟通方面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今年以来呢我们儿子的学习成绩呢下降很快，而且那种不受家长管教脾气暴躁的性格呢有所反复。 孩子的问题再次敲响我们夫妻二人的警钟，我们也深深地陷入教育无奈的苦恼之中。正当我们困惑无措的时候，上个月的一天晚上，任达利牧师来到我们家进行家访。在听了我们的诉苦之后，他说你们读圣经做祷告吧，于是带着我们做祷告。他的一席话点亮我们心中的希望之光。在反复的读经和祷告中，我们终于找到了教育问题的根源。长期以来，我和我夫人呢，都以为自己的一套教育方法有道理，在孩子教育方面各行其道，相互诋毁对方。慢慢的，孩子变得不听管教，养成了骄傲自以为是的性格，很多性格就是我们的映射。他会学着我的样子呢去指责他，也会指责我夫人，也会学着我的样子指责我。为什么我们夫妻二人都要自以为是排斥对方呢？我们终于找到，那是因为在我们的身上存在骄傲。感谢主，你让我们认识到自己身上的骄傲自大是那么的严重，对孩子和他人是那么的有危害性。不仅如此，我和夫人还常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争吵，大家相互指责，原来都是这个骄傲的心理在作怪。难怪圣经中说神会阻挡骄傲的人，原来神借着儿子的手来阻挡我们俩的骄傲行为。我们夫妻二人如梦初醒，于是每天一起学习圣经，在圣经中，在灵修中寻找智慧的源泉。两个人自己先谦卑起来，首先自己认罪，在孩子教育问题上也达成了一致。弟兄姊妹，人只有在神的面前才能意识到自己是那么的无知和浅薄，自己是怎样的骄傲。从孩子教育的事情上，我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神在孩子身上做了工，我的心中感到莫大的欣慰，看到在神的旨意下，他使我重生的救赎计划正在一步一步地在我的身上实现。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这首歌一直在我的心头久久荡漾。我第一次在教会听这首歌以后呢，我就觉得这首歌这个韵律特别美，然后回去呢就下载下来以后，就感觉到天天都是在荡漾这首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神啊，这一次我真的彻底的被你征服了。于是我主动的去找任达利牧师，希望他能够为我指出一条信仰神的道路。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定被定罪。我和大利牧师谈了我想受洗的想法，这是我第一次对宗教信仰那么的冲动和渴求。我想把自己的一生交托在神的手中。哦，敬爱的天父，心中有主同在，充满了无比的喜乐和宽慰。我用我的诚实向你祈求，我用我一生的追求来跟随你。我愿意尊神为圣，以神为乐，我愿意在圣灵里生活。神啊，因信称义就接着我们的主耶稣而与神相合。天父啊，我要用我一生的崇拜来敬仰你，我要用我一生的谦卑来赞美你，我要用一生的信靠来荣耀你，我要将你的福音传播到每一个地方。感谢主，阿门。
喂，这个你先站在这里，我们来实习啊。
好，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看见神的怜悯啊，就是好像我们人生中间有问题有困难，但是上帝就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他，然后也认识自己，知道自己需要救恩。我们看见上帝在我们身上极大的怜悯和奇妙的作为。那我们现在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为建成国弟兄来施洗建成国弟兄，你承认上帝是天地万物和人类的创造主吗？
我愿意。
你承认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是为了救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吗？
是的。
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吗？
我承认。
你愿意从今以后跟随主做神的儿女吗？
我愿意。
好，我们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金神国弟兄来施洗。好，我们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自己奇妙的恩典，谢谢你拣选了金神国弟兄和杨月武姊妹他们一家，谢谢你带领他们来认识你。主要我们今天他们受洗他受洗归在你的名下，主要我们将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主要我们也相信从此以后你每一天都与他同在每一步都引导他保守他，主要让他的一生成为你的荣耀。主要我们也相信，主要借着他们两个，主要你要祝福这个家，也让这个家成为周围人的祝福。主，谢谢你让将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等一下，这个等结束之后啊。我们刚才听这个杨月武姊妹和金神国弟兄的见证，就好像我们听到很多的这个受洗的见证者就是见证一样，我们看见说，通常我们在信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寻求神都是因为我们人生有难处有问题需要解决，那么我们会觉得自己无助，有缺乏需要满足，或者呢我们面对人生的苦难和痛苦的时候，我们觉得需要拯救。但是当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开始听到上帝的道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人生之所以有这么多的问题，生命之所以痛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我们远离了上帝，我们不认识上帝，和生命的源头隔绝了。我们刚才读过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一到七节那里特别是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就讲到说，我们从前不认识上帝，远离上帝，没有神的人生的一个特点一个特点。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好吧，再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一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和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和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看到就是说，这节经文讲到说，我们从前没有上帝的时候，不认识上帝的时候那种的光景，这个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是读的这个经文觉得是对我讲的话，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很难受，觉得没那么严重吧。但是呢，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我们人呢都不太喜欢面对真相就算是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我在这个有一次帮这个校园团去做一个培训的讲座，那讲完下来，这个我自己呢其实觉得讲的不太好，挺乱的因为准备的时间不够。那么走下来还是有很多人跟我说：“哎，你讲的很好。” 虽然我觉得说他们讲的不是那么真啊，听上去还是很舒服，你知道吗？啊，那那个时候呢，这个我的这个头啊，你们知道肖师母，他是比较这个真实的，你知道吧？所以下来他看见我说，他就跟我说，他很客气、很婉转的说，他说你讲的有点乱。那么听他这么讲的时候，他其实很婉转，我心里还是很不舒服，你知道吧？就算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客观诚实的人，面对真相还是不舒服的，何况这只是一些表面的一些小事情。这个圣经这里讲到我们人生的真相，说一个没有神的人生的真相有三个特点。第一个，你们是死的，谁愿意被叫做死人啊？虽然我们这些做老公的常常被骂着死人，是不是啊？我大活人以后凭什么说我是死的？保罗说，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为什么上帝说我们是死人？不是说我们这个身体是死的啊、哦，是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死的，我们跟上帝的生命是隔绝的。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感觉，对不对？死最重要的特点是没有感觉。我们不相信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坏人，做很多的事情觉得理所当然。我前两天在物语网上看到有个妈妈带着孩子去看电影，那孩子说我三场电影我都要看，那他买了一张票下这个进场哦，看完第一场就接着想进隔壁那一间看第二场，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然后小孩子说不行的，你应该去买第二张。说这个还这么笨，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买第二张票？就是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这是小事情啊。那么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做更罪大恶极的事情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是没有感觉。不单单对罪过犯没有感觉，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对爱、对真理、对美善也没有感觉。上帝那么爱我们，但是我们一点也不觉得上帝爱我们。那么我们可能觉得上帝很抽象啊，那么我们讲点实在的、具体的哦。你知道我们自己都做过孩子，或者是说我们自己都有孩子、啊、当那个孩子，我们自己做孩子的时候，这种很多时候生气的时候完全不觉得父母爱我，就心里面就对父母、对其他人充满了这个怨恨，我们根本不能够领会那个爱，是不是啊？我们对美善的东西没有感觉，上帝创造的天地那么好，生命那么美好，我们不觉得好。所以这个说我们是死的，对上帝的爱、对真理没有反应，我们不明白、不觉得自己是在过犯罪恶里面，其实是很实在的事情，没有什么夸张，没有什么讲的极端啊。这是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死的哦。第二个特点，我们是奴隶，是为奴的哦。他这里讲，他说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也是一个很实在的事情，我们是三样事情的奴隶。第一样事情，我们是世俗的奴隶。什么是世俗？它是今世的风俗。今世风俗就是今天的世上的人追求的那些东西，那些价值观、那些目标，大家都觉得好，所以我也要。然后今世的那些生活的方式，按照其他人一样去生活。我想你们可能觉得不承认啊、哦，但是你们仔细想想，大家可以仔细想想自己平时挂在嘴巴上的一些话啊、哦。我们讲说啊、你们常常会找一些借口说，我为什么非要做这些事情不可，是不是啊？常常说啊，我没有办法，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常常会说，人在江湖怎么样啊？ 身不由己，这个世俗就是那个江湖，江湖就是那个世俗。你承认你自己身在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也就是说承认自己是奴隶，你没有自由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不细讲。第二个，我们是魔鬼的奴隶，就没那么可怕吧，我不认识魔鬼，他好像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但是保罗说，他说你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个恶，那个邪恶黑暗的权势是在这个世上的，我们睁开眼睛就知道有很多的恶，很可怕的恶在这个世上。很多的人我们在报纸上读到他们会做那么多的邪恶的事情，觉得很可怖，但是说不定你哪天醒来，这个人其实就是你的邻居，你知道吧？就像去年大家都知道不远哦，在那个 Trent 空军基地的司令啊，强奸犯杀人犯，谁会想得到这个恶是在人心里面运行的哦。那么今天西方的世界里面，我们讲到鬼的时候不要马上想起被鬼附啊，其实呢这个在今天西方的世界里面，比较魔鬼不需要用鬼附的手段，有偶尔也用了，但是大部分时候他不需要用鬼附的手段，你知道吗？他说那个邪灵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因为西方这一个世界，今天现代世界，人是非常的自大自我的，我们人心里面充满的就是骄傲自大狂傲，这就是悖逆，抗拒上帝。当一个人他心里面充满这一种的悖逆，自大骄傲狂傲抗拒上帝的时候，其实魔鬼不需要附着你，他用你这种自我自大自主的心顺着你的心意走下去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我见过不少的人啊，我做牧师久一点，越来越见多识广，我发现说有的人呢、啊，旁边的人呢、啊，常常会说他鬼迷心窍，但是并没有被鬼附。不过呢，我也看见他确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你知道吧？说话什么思路非常的清楚，不过呢，他也确实鬼迷心窍，你知道吗？因为他自己认准了这一条道就是要走下去，九匹马都拉不回来。魔鬼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那个邪灵你知道吗？不需要被鬼附的，他更聪明，所以这是一个事实。 OK， 所以我们要当心啊、哦！如果我们心里面知道自己骄傲自大，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感谢主，刚才静弟兄讲到他自己啊、哦，认识到自己的骄傲自大，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啊。还有一个肉体的私欲，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啊。我们都知道这一个时代的口号是不是、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跟着感觉走，对不对啊？我开心就好，你开心，开心一分钟，你知道天下没有不善的筵席，当那个筵席散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恶心，是不是啊？今天很多人宴乐里面很开心，对不对？宴乐一结束就很恶心，我没有夸张啊、哦，我自己也有这种经历啊。开心得很，喝酒玩乐玩好了就很恶心，空虚无聊，是不是？所以我们是奴隶，其实我们身不由己在其中，被世界魔鬼和自我的情欲私欲控制啊。还有我们是可怒之子，可怒之子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原离上帝的人是在上帝的愤怒之下，是在这个诅咒的下面。你说我不信，我不信啊，其实不信也没关系，你还是在诅咒的下面，还是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你知道吗？而且这个上帝的愤怒是有效果的，你怎么知道吗？你很怕，今天的人生活在恐惧的下面，我们很多时候被惧怕驱使，那种心里面莫名的惧怕。我有一次去看一个从国内来的朋友啊， 我跟他讲福音，我讲说信主了就有平安。哎呦，他很开心啊，我很喜欢听你跟我讲这个平安的事情。我就说，哎呀，我也很开心啊。他说你很喜欢听我讲平安的事情，我就很开心啊。这个有人听福音有反应，我当然是很高兴的事情。不过讲久了，我知道底细了，我就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听平安的事情，因为他心里很多惧怕。做了事情都有后果的，是不是啊？你心里惧怕是因为你做了事情。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愿不愿意面对，这个惧怕是在那里的。没有上帝的人，没有得救的人，心里面都是有惧怕的。那个惧怕最大的表现就是死亡的时候，是不是啊？很多的人他没有永生，对救恩没有把握的时候，当他面临死亡的时候，那种的惧怕你看得出来的，很明显的。所以我们是可怒之子，所以活在这个惧怕的里面，这是一个实情啊。那么我不是为了要把这些事情讲得那么可怕，或者说圣经讲这些事情是为了要定我们的罪而已。圣经讲这些事情是要我们面对真相的时候，你面对真相就要寻找出路，而且圣经告诉我们出路，因为上帝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在死里面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叫我们活过来，活过来。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死，是为奴的，是在这个审判的下面，是在惧怕的里面。圣经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出路，有出路。我们可以活过来，我们可以得自由，我们在基督里面不需要再惧怕，可以有平安。是死的啊，那怎么样子才得生命？才得生命？只有爱才能给人生命啊！只有爱才能给人生命。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死啊！我也是做父母的啊，所以我发现说，这个孩子是有罪人啊，我们要很明白，孩子跟我们一样也是罪人。所以呢，他不做好事，喜欢玩乐，不追求上进，可能去思想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个顶撞父母，不顺服，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知道吗？没什么不正常，因为他是罪人嘛。但是你怎么改变他？当然需要管教，当然需要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但是一个孩子的生命能够真正被改变，其实只有父母的爱，只有爱才能够改变他，那个受苦的爱才能够改变他。其实世上的人很明白，只有爱才能叫人出死入生，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睡美人的故事，对不对？啊，年轻人很喜欢，是不是啊？特别是女孩子哦，那个女孩子，那个美人，那个小美女中了巫婆的毒，睡着了，是不是啊？那个在那个诅咒的下面，在死亡的诅咒下面，那么怎么样子才能够从死里面活过来啊？要有一个爱他的王子，那个爱他的王子去吻他的时候，他就会醒过来，就会活过来，是不是啊？这个没错，很明白，只有爱才能够叫人出死入生。不过呢，叫人出死入生的爱不是那么浪漫，不是那么容易啊，我好爱他，然后吻一下他就活过来，没那么容易，你知道吗？要真的叫人出死亡得生命，要怎么样啊？只有用生命去换。救人出死亡入生命的爱，那个爱一点也不浪漫，那个爱是痛苦的爱，至高的爱，非常痛苦的爱。我们要挽回儿女的心，父母没有办法，受苦的爱，只有受苦的爱才能够挽回。上帝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以至于我们可以从死亡里面进到生命。我们发现说，很重要的事情，一个人能够信主，一个人能信主，当然要明白啊、哦，要知道基督教信仰是怎么回事，要认识上帝。但是很多人圣经读过了，很多人很认真的追求信仰，哦，什么道也讲，听了很多遍，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就是还是觉得没有办法信，你知道吗？ 而且我们自己很多人讲见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我们信的那一刻，我们之所以愿意立志跟随上帝，是因为我们真的明白了十字架的爱，真的明白基督爱我，只有那个爱才让我真的是来接受领受这个新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能够在基督的爱里面得到这个新生命活过来的时候，你会看见跟死是不一样的。第一，你会开始承认自己，我确实是一个罪人。你会看见我的里面确实是有很多的污秽，我确实是常常有恶念，我是自私的，自我中心的。我可以承认而且不羞愧，可以面对自己的真实。第一个事情啊，这个时候开始心变得比较柔软，从前心都很硬的，是不是？当我们被上帝那个爱那个生命感动的时候，我们唱诗就会流泪。刚才敬弟兄在上面讲见证的时候，我相信他被神的爱感动，所以他哽咽了啊。神的爱会让我们的心软起来，我开始对真实美好的事情开始有反应，我们开始能够知道永生是美好的，我们能够向往那个永生，开始心里面有那个确据。当你有这些表征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活过来了。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活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虽然你可能还是受很多东西束缚，不过呢，你可以开始知道靠着基督的能力可以得自由，你可以从世俗的里面得自由，可以不再被魔鬼捆绑，可以从自己的情欲，可以胜过自己的情欲，成为一个有自由、真有节制的人，有真正自由的人。这是新生命最重要的特点，新生命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你是一个自由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说当我们活过来之后，上帝又叫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很容易误会说，哎呀，这是说我们死了之后会进天堂。但是请大家注意，保罗用的是过去现在时，过去现在时，过去现在时的意思是已经完成的事情，是现在是真实的事情。那我们分明在这里怎么在天上了？他说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住在天上。其实圣经里面讲天上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已经从这个世界的国度进到上帝的国度，进到天上的国度了。我们是在上帝的权势之下，我们是领受圣灵，是在圣灵的能力之下的，所以我们能够得自由。我们已经从这世上的国，从魔鬼和罪的权势之下进到耶稣基督的权势之下，所以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跟基督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在圣灵的能力下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世俗里面得自由。我们开始领受新的价值观，你开始不必再羡慕邻居家那个人开 BMW， 你知道吗？或者你可以不必再羡慕说人邻居家的女儿在上哈佛，或者你不必去羡慕那个我的那个同事他穿这个2000块钱一件的皮大衣啊。你会发现说你的价值观可以改变，你不再在这些的捆绑下面。你会发现说你开始可以活得真实，一个活在世俗里的人是活得很虚假的，活得很累的。当你可以真实的生活的时候，你就开始能够真正享受人生的福。生命是很美好的，生活是很好的，但是你不需要家财万贯才开始享受，有一点点就够了，任何时候都可以享受。我常常跟你们讲，我住阁楼的时候，我跟薇薇住阁楼的时候，两个人靠一份奖学金还要交学费，两个人很开心啊，看见上帝的恩典，一点也不比现在不快乐，说不定现在还多一点愁烦。我跟你说，当你能够不随从世俗的时候，不再在世俗的捆绑下面的时候，你能够真正的享受人生。我们可以不再被魔鬼去控制， 那些一门心思走到黑的人，他没有别的解救，只有回头顺服上帝，让上帝来做他的主。弟兄姊妹，你如果觉得你非常的苦的话，那个出路，那个拯救不是你想要的得到成全，而是你要放手让上帝来做主。如果这件事情你用尽你的潜力，你各样办法都用上，你还是做不到的话，我劝你最好放手让上帝来做。当你发现说苦海无边，回到耶稣里就是爱，就是乐土，让耶稣做主，不要再坚持己见。我们要上帝做主，因为他比我更明白，因为他比我更有能力，因为我知道他爱我，我可以信得过他。我们可以脱离情欲的控制。一个真正有自由的人是在圣灵里面有节制的人。我常常跟我儿子说，你可以随时打电脑，不叫自由，你知道吗？那个电脑摆在那里，你可以不用去打，那叫自由。这是老套的道理，你知道吧？我们从前这个说，基督徒你不要抽烟，不要醉酒，你可以抽烟不叫自由，烟摆在那里你不抽才叫自由，你是一个自主的人。你可以去随意喝酒，不叫自由，酒摆在那里不要喝，满桌子人都在喝，你说我够了，我不要喝了，你不用怕他们劝，怕他们这个轻视你，你还是可以不喝，那叫做自由，是不是啊？什么叫真自由？你有没有真自由？可以做不算什么，可以不做才是真自由。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是你喜欢那个东西的奴隶。虽然我可以，但是我决定不做，那个是真自由。你是自己的主人，靠着圣灵你可以做主。有节制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快乐和满足，才能够真正的去享受。冰箱里有那么多好吃的，我只吃我需要的，我慢慢的吃一点点，那个才真的品味出美味来，是不是啊？性爱是很美好的，但是不是随便跟人上床开心哦，你知道吗？开心然后就恶心了。那些人你知道什么叫做饮鸩止渴吗？饮鸩止渴就是这种状态，你知道吗？他在那个里面总是觉得渴，他得不停的一个接一个来。真正能够享受新的爱，新的欢乐，那个快乐在婚姻里面，在相爱的里面，在上帝的规定的那种里面，才是真正的快乐。那种的快乐会存到永久。我们在这里敬拜可能不是很兴奋，但是你走出去你会看见，哎呀，这个天色真的是很明媚很美好。那种快乐是长久的，是存到永远的。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不惧怕，有真正的平安。你会发现说，那样大的爱，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那样伟大的上帝，在他的恩典里面白白的给我们，你不需要再拼命的去努力去证明说我行我配得，你反而可以有自由的说，完全去施展自己，活出自己能够活出来的样式。我们不再被定罪的时候，你就有自由，不再总是需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或者不再是需要，你知道吗？就像有些场所里面，如果有一件什么事情坏了，那么那个老板走进来说谁干的，每个人都站起来说怎么样，不是我，因为你害怕嘛，是不是啊？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不再被定罪的时候，就会很坦然的走出来，对不起，我错了，是我弄的，就完了，大家都自由了。或者不是你做的， 那么老板进来问的时候，你也不用很着急马上站起来说不是我，不用那么着急去辩白，你可以很坦然，因为你不会定罪。我们不再被死亡诅咒，真的是得永生，那个是实在的事情啊。那个 Emily 讲到说，他信了，他就有平安，就不怕了。这个不是心理安慰啊，心理安慰你跟一个鸡蛋说，你是我的上帝，你会保佑我，试着说说看看，看你心里会不会有平安。那个心理给你安慰，是说明有安慰的力量在那里，那个安慰的力量是真实的。我们不能骗自己，骗自己的。你以为真的走夜路吹口哨能够帮助你安心啊？没这回事。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真平安。我们发现说，上帝那样子爱我，那么大能的神供应我的需要，我可以很安心。所以基督徒今天能够做的最好的见证，当这样子大灾难在面前的时候，你不用害怕，世界末日到了你也不怕，不怕死还怕什么？是不是啊？无欲则刚，不怕就刚强喽。弟兄姊妹，这个不需要我们做什么，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做成来的。我们刚才读的这7节经文，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情，所有这些都是上帝已经做成的。我们唯一需要能够享受神已经给我们做的这个新生命，就是张开双手接受就好。张开双手信耶稣，接受这个新的生命，只要信，然后要开始依靠基督的能力。这个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主动惯了，靠自己惯了，要放手非常困难，但是也很容易。放开就好，不用啊那么紧张，抓那么紧，你知道吗？那么紧张，抓那么紧，放开，你会发现很轻松。放开，天不会塌下来，上帝在天上。我们所要学习的就是留意，留意恩典，留意恩典。我劝大家，我常常劝大家，每天晚上睡之前不要太早太着急睡，你知道吗？想一下一天有什么恩典。我劝你们，我自己也很努力的做，我发现不容易，你知道吗？我也一样，很容易倒头就睡，太累了。但是我现在越来越留意，勉强自己不要那么快睡。当我开始回忆恩典的时候，就发现一天，我们那个时候做功课说你至少要写出三样来，我现在发现30样都写不进哦，每一天30样都不止哦。恩典的里面，在恩典的里面，你的人生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平安，这是实在的事情。我们只需要留意，只需要真的是感恩。让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巴不得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你对爱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是何等的奇妙，你赐下圣灵每一天来伴随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承受的是何等的能力，我们所领受的是何等的恩惠，知道你是万有的主宰，知道你是永不改变的。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今天就愿意这样张开双手来到你的面前领受，把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在你的手里面。谢谢主，我们仰望你的祝福，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请张文东弟兄，张文东执事来欢迎这个金圣国弟兄和杨月武姊妹他们两位成为教会的新会友。